到海发那个那一带，那个可以说是个海边的一个平原，沿海的平原。所以以色列人呢和非利士人刚好现在他们所在的地方是相反，他们的角色刚好相换，所以证明说很明显的他们是回到了迦南地，但是并没有回到那个时候神给他们的那一块。好了，那么当我们读以西结书的时候，你看见吗？他们得的产业那个分配呢跟这个就不一样了，就不完全一样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读48章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从第二节一直读到27节，那么你就知道那个时候讲的圣地那块地迦南地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达底河，那这块地是给了12个支派没有错，但是到底是怎么分配的呢，跟那个时候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大家仔细去读以西结书，就按着这个地图这个方向，那意思就是12个支派不管怎么样，每一个支派他所得的份是一样的，完完全全一样的。那么大家有没有记得啊？但是拉结的婢女生的，亚瑟呢是利亚的婢女生的，拿弗他利呢是拉结的婢女生的，还有加德呢是利亚的婢女生的。所以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他们是12个支派里面的，但是很明显你就知道雅各用人的办法，人的手一摆进去，如果没有不是人的手的话，那当然神是借着利亚跟拉结就生了后代嘛，那是很自然。因为他其实呢雅各爱的是拉结，结果被他舅舅骗了，所以呢才有利亚，才有拉结跟利亚的故事。对，所以拉结跟利亚就代表说神命定给他，就是说如果按理来讲应该是就从他们的后裔就生出12个支派来，但是后来我们知道这个整个12个支派最少其中有4个很明显的是指的什么，指的人的手来说的。所以从这里你看见他们离开这个圣宫地稍微偏远一点。所以意思就是提醒我们说，什么时候我们就要人的手放在那里，我们是成全了神的旨意没有错。比方说本来呢亚伯拉罕没有儿子，他为着帮神的忙，结果就生了以实玛利，从夏甲就生了以实玛利，他听从了撒拉的话，那结果没有想到以实玛利的后裔和以撒的后裔就世世代代为仇，所以肉体是生不得的。所以以实玛利的身上你可以看得见是人手的痕迹，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你用了多少的手腕，不管你用了多少的办法，不要忘记将来呢等到分产业的时候，每一个人的产业都是一样的，没有分别。所以你看见吗，是婢女的后裔跟的的确拉结的或者利亚的后裔是完全是一样的，很清楚的。所以他们所在产业是一样的，可是呢你如果就着他离开圣宫地来说，离开圣殿来说，他们是比较远的。那不过我们叫总有远总有近嘛，所以很清楚的，什么时候我们用人的办法用人的手腕，我们的确帮了神的忙，那么要记得在这个地图里面很清楚的，虽然他们所得的份，他们所有的享受所有的产业是完全相等的，不过你可以看得出来加德就比较远一点，拿弗他利远一点，亚瑟远一点，但也远一点，那么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加德本来在约旦河东的嘛，你看了吗？然后这个但呢大概在这一代没有错，亚瑟在这一代也没有错，拿弗他利在这一代也没有错。那么很稀奇就是本来呢流变，因为流变失去了长子的名分，所以也在约旦河东了，而且他自己要的，对不对？自己要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说流变两个半支派在上好跟次好中间，他们选择了次好的，漂流了40年，最后应该进迦南才对，结果他们看见 就是约旦河外的一片地，他们就不肯走了。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这是为什么有约旦河东、约旦河西的。那么现在不同在哪里呢？就是说，现在你看以法莲下面就是流变，流变下面就是犹大。所以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按道理来讲，流变是失去长子名分的。不过到底不要忘记了，到了最后分产业的时候，你看得出来吗？你看见流变的产业跟犹大的产业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是很不一样的地方啊。所以这几个重点希望大家能够记得。那么还有一个重点很重要，就是本来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圣殿是在哪里，是在这个支派在便雅悯这块地，但是所以可见这个时候摩西的话阶段性的话已经告一段落了，并没有违反神的话，那可见它一定是阶段性的。因为如果是永远性的话，那么不可能有这个情形。所以很清楚的，摩西的律法时期是个阶段性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到这个时候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很清楚你看见说，等到你发现殿在这里，还有呢城在这里，那这一块地什么地呢？这一块地叫圣宫地。所谓圣宫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一块地呢是属于所有十二个支派的。那过去他们可以说，现在呢耶路撒冷在我的境内，便雅悯的境内。那么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后来变成南国两个支派，那么他们耶路撒冷在他们的境内，圣殿也在他们的境内，然后北方呢就十个支派他们就分开了。那么就是因为支派，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是落在什么，落在不同的支派里面，所以慢慢大家就产生了什么一个政治的意识。什么叫政治的意识呢？当南国两个支派跟北国十个支派分开以后，那么根据神的旨意，他们可以有两个政治实体，但是呢他们只有一个敬拜的中心。如果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去，他们还得要到便雅悯地方去，还得要到南地去。那么不要忘记啊，如果讲到神的殿是在耶路撒冷，如果讲了大卫的宝座是在西安，所以要记得耶路撒冷是两个重点，一个是神的同在，一个是大卫的权柄。所以我们如果要看到全以色列家，既然高大卫作王，所以大卫就坐在什么，就坐在耶路撒冷的宝座上。所以按道理来讲，你看见吗，这个宝座是管理整个以色列地的。那么耶路撒冷呢是大家所共有的，就是说他们都可以到那里去敬拜，可以的。但是很可惜在哪里呢？很可惜就是自从他们分裂了成两个南国跟北国以后，那北国担心说，万一我们十个支派的人到了南边去，他们所想的是政治的利益，他们说万一有一天的心就被南国裸去了怎么办呢？所以这样的话，你看见我们北国就不成为北国了。所以为着要维持北国的局面，为着要维持十个支派的合一，所以他们宁可放弃了神所命定的合一。神所命定的合一就是虽然他们两个不同的实体，可是呢他们就是在北边，他们也得要到南边，也得要到耶路撒冷来，也得要到锡安山来。那么来这里什么意思呢？第一，证明说神的宝座就一个，就是大卫的宝座。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当这个如果你来看这个历史的话，你知道北国有支派，南国北国有王，南国也有王。但是北国你看有好几个朝代，为什么好几个朝代呢？因为等到换朝代的时候，就他们篡位的时候，就是隔别人家命的时候，所以换朝代就证明说耶罗波安的朝代跟亚哈的朝代不一样，亚哈的朝代跟耶户的朝代又不一样。你看见吗？是耶户革了别人的命，结果耶户就坐在宝座上。但是反过来，如果在耶路撒冷呢，你看见坐在大卫宝座上就有一个朝代。 所以大家读马太福音，你看大卫、生所罗门、一直生生这几个人，通通是王，但通通是坐在一个宝座上。所以你注意，当你读到列王记上下，因为讲历史，所以讲南国历史也讲北国历史，所以北国有王，南国有王。但如果你仔细去读历代记上下，它只记载什么？只记载南国的王。换句话说，他只承认那些坐在大卫宝座上的。那么等到后来，为什么他们另外要另外设一个敬拜的中心呢？就是伯利恒，还有一个就是但，两个地方都有祭坛呢。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跑那么远，何必跑那么远呢？那么所以你们只要到但就可以，或者到伯利恒里就可以。所以他的确设立两个地方给大家方便，明白？你不要旅行很远，不需要付上多少的代价。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表面上是什么？是另外一个敬拜中心，其实背地里很明显，很明显的就是他们要和南国完全划清界限。那么有一个好处在哪里？本来呢，我们知道说这个神的殿的这同在和神的见证，这个肩膀这个责任在谁的身上呢？应该在十二个支派的身上。换句话说，如果你每年要到圣殿去的话，那么圣殿的维持需要大家来维持的。那么如果南国跟北国分开的话，什么意思呢？你们南国去负那个责任，我们只要维持北国的就好了，所以圣殿他们就不负责了。那不止如此，因为现在很明显的坐在大卫宝座上的王他们不承认的。那如果不承认，他们没有理由要维持所罗门王宫所有的费用，或者所有坐在宝座上所有的费用，他当然就不要维持他。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吗？因着政治跟经济的原因，很自然的，你看南国跟北国就分裂了。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什么叫分裂？分裂就是说，我们是属南国的，我们是属北国的。那么现在有一件事知道，大家都知道说，不管犹大跟便雅悯支派有多不好，但是有一件事是真的，就是到底神同在和见证责任在他们肩膀上，到底把耶路撒冷跟圣殿是在他们的境内。所以不管怎么样，每年三次到耶路撒冷过节，北国人不来，他们照样来。那么最少我们叫一个门叫以法莲门，意思就是说，万一有一天你们回来的话，你们一定有一个地方可以回来的。所以不管怎么样，那合一的见证，那个见证是谁来维持的呢？是南国在那里维持的。所以现在我们从以色列历史里面就得到一个教训，因着南北分裂的缘故，他们越来慢慢的为着方便，结果有两个敬拜中心。有了两个敬拜中心，弟兄姊妹，如果在宗教在属灵的借口底下做了一些分裂的事，那么弟兄姊妹，很自然最后的结果一定是转到偶像，没有疑问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北国十个支派先被掳到亚述，一百年以后，你看见两个支派也被掳到巴比伦。所以现在这是非常悲惨的一个局面，这就是当时是这样。所以这个故事是分裂的故事，是以色列人分裂的故事。那么等到将来，如果他们再回到圣地，最后他们真的恢复，如果两根杖是一根杖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要记得，这个工作一定不是人的工作。所以你看见说，我们的主既然建立的圣殿，很明显的他就重新分配这块地，明白吗？从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结果你就看见每一个支派他们所得的都是从东到西，从东到西。那如果从东到西比较长一点，那么从南到北就短一点，因为整个总和加起来每一个面积都是一样的。那现在这结果变成什么呢？变成这一块圣宫地呢，这块圣宫地呢，北边有七个支派，南边有五个支派。那过去的难处解决，为什么难解决了呢？因为现在没有人能够说圣宫地是我们的责任， 或者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如果不到耶路撒冷去，当然圣公的就不是我们的责任，明白吗？所以很清楚的，如果在旧的摩西的次序底下的话，那么最后谁在那里